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儿的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 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信仰真善忍76岁老人被送监狱，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左秀文在被迫害中离世，长期遭迫害贵阳法轮功学员蓝军喊冤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18日，河北省新集市法轮功学员张庆行老人的家人得知，老人已经被秘密诬判三年，目前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四监狱关押迫害。2021年3月的一天，张庆行老人因为曾经给当地民众介绍过法轮功真相，被和睦井乡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到新集市看守所，家人多次到新集看守所想要会见张庆行，都没有见到他本人，一直到2022年2月，家人才得知张庆行已被秘密诬判三年，至于什么时间审理的案件，在什么地方开的庭和什么时间宣判的，公检法人员从未告诉家人，都是黑箱作业。76岁的张庆行家住河北省新集市前营乡八里丘村。1998年，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练功后，他的身体变得无病一身轻，与亲戚邻里和睦相处，处处为别人着想，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张庆行老人被迫害的事在当地传开，老百姓都说，这么好的老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冤判了三年，真是现在当权者就是法律，说谁有罪谁就有罪，没罪也得坐牢。人们都在议论，现在好人被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说得真对，社会上各种奇怪的现象都出现了，人治不了，天就真的要整治那些践踏法律知法犯法的官员们了。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桦川县法轮功学员左秀文女士于2022年2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71岁。左秀文于2002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以后，他曾经患有的脑供血不足、胆囊炎、末梢神经炎等多种疾病在不知不觉中都不翼而飞。虽然当时法轮功已经遭到中共当局的疯狂迫害， 但左秀文仍然下定决心坚持修炼。因为左秀文老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生前曾经三次遭警察绑架迫害，还被非法判刑3年半，牢狱迫害导致左秀文身心俱损，精神状态不佳，身体状况始终没能恢复。最后一次绑架迫害给左秀文造成的精神打击很大，回来后就每天拉好几次肚子，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浑身没有力气，在被迫害的苦难中不幸于今年2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蓝军女士，由于长期被当地中共警察迫害，她的身心备受摧残，于2022年1月11日含冤离世，终年53岁。蓝军是早期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蓝军曾经多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和监狱达8次之多，被关黑监狱长达8年之久，其中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劳改5年。蓝军被非法关押期间曾经遭到酷刑迫害，比如长时间被手铐铐在凳子上，在赤水看守所关押期间被看守所用大卡车游街侮辱，在贵州省女子劳教所被逼做奴工、缝皮球、梳绣等，每天工作长达17-18个小时以上。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他的双手被铐悬挂在铁门上长达48小时。在遵义市第二看守所，蓝军被带上56斤的脚镣。在杨爱女子监狱，被迫在高温有毒的炼胶车间超时劳动等等。蓝军出狱回家后，经常出现气喘、胸闷、身体不能动的症状，导致生活不能自理，要靠年过70的父母亲照顾。在蓝军的身体出现这样严重病症的情况下，居委会、社区人员、警察还持续不断上门骚扰、电话监听、跟踪。由于长期遭受心灵和身体上的摧残，蓝军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不停地咳嗽，加上心衰，不能正常躺下睡觉，经常四肢麻木，嘴唇发紫，喘不上气，甚至不能走路，极度的痛苦，最终于2022年1月11日含冤离世，终年53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印度法轮功学员参加加尔各答书展，民众喜爱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院于2022年2月11日以82票赞成0票反对全票通过 HR 9号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迫害。 HR 9号决议是由美国弗吉尼亚州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约翰·阿沃利及民主党议员凯科里共同提出，31名州议员联署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酷刑折磨、强制奴工等，要求制止中共迫害，同时对中共罪行将加强曝光宣传，防止民众无意间成为中共帮凶。约翰·阿沃利在2月8日的决议案审查会上发言时说， HR9 决议案旨在承认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让弗吉尼亚人了解在与美国有着贸易往来的中国普遍存在的强制器官摘取和强迫奴工的邪恶。阿沃利议员并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教人练功、打坐和遵循真善忍的原则， 中共政府于1999年7月开始抓捕奴役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可信报告称，中共摘取他们的器官出售，强制送入劳改营，在美国等国可以广泛买到他们生产的奴工产品。美国医生法轮功学员塔蒂亚娜·丹宁当天被邀请作证，他说法轮功使全球上亿人受益，但中共从1999年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迫害，包括活摘人体器官。站在我身边的王春燕女士现在是弗吉尼亚州居民，中共迫害的幸存者，她在中国被劳教七年，每天被强迫劳动18个小时，她身边就有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丹宁还说，王女士在狱中还经常被抽血检测人体器官的兼容性，换而言之，中共政权把它视为潜在的器官供体。在2021年度，有24个地方政府通过类似决议案谴责中共，州议员们非常感谢告诉他们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否则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这场对法轮功学员残忍的迫害，并且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他们表示会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据民慧网报道，2022年2月28日至3月13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加尔各答书展，学员们在书展上传播法轮功真相，免费教功，受到民众的喜爱。有的当场学功，也有不少人购买法轮大法书籍，还表示想要学功。书展期间，有法轮功学员在展位里演示功法，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民众驻足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并主动要求学功。到了周末，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前的人群更是络绎不绝，人们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很感兴趣。同时，许多人表示他们已经在网上看到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且如此残忍的迫害仍在当今发生着，他们对中共犯下的罪行感到震惊。参加书展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很高兴能接触到那么多有缘的人，向他们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57万。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有各种各样的指标，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交通罚款有指标，税务摊派有指标等等。可是您知道吗？中共监狱看守所竟然还有死亡指标，说简单点，就是要定期杀一定量的人。想想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也不难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死亡指标是存在的。从当年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革、六四等等，中共杀人无数，特别是中共过去强制推行的计划生育中，有近亿的腹中婴儿和已经临产的婴儿就被中共指标给夭折了。再看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曾公开叫嚣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于是每个劳教所的死亡指标就这样产生了。这里仅举几个案例。法轮功学员陆信国先生于2003年10月的一天被上海市第三劳教所在仅1个小时就给活活殴打致死。事发当日被警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已经无法行走的陆信国再次被警察唆使的劳教犯拖进了一个房间，打手们把门窗紧闭，把电视机音量开到最大， 再用毛巾塞住陆信国的嘴巴，接着对其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陆信国死亡。然后劳教所匆忙将遗体送去火化。这个劳教所中队长向建中公然说，劳教所有死亡指标，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打死了他们也不怕。2007年3月，北京奥运前，中共前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吉林省大安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刘云华在会上公开扬言，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随后，大安市警察绑架了吉林油田红岗采油厂职工法轮功学员沙乃义先生，第二天便将沙乃义迫害致死。据调查，沙乃义被绑架后一直遭恶警刑讯逼供，第二天下午警方制造了沙乃义从大安市公安局3楼窗口跳楼身亡的假现场，然后警方执意给沙乃义家属20万元封口费，将沙乃义遗体强行火化结案。其实大安市公安局3楼窗口较小，而沙乃义身体较胖，在有警察看守下，沙乃义是很难自己从很小的窗口跳出的。当时警察还假装送他去大安市第三医院抢救，医生检查时发现沙乃义五脏已破碎，满肚子都是淤血，什么也看不清，医生说这人早已死了。在明慧网以死亡指标查询，总共找到286个结果，就是说相当多的看守所、监狱对于死亡指标一事根本不避讳，直接威胁法轮功学员。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还有一句话叫做，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人员的例子。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公安局长杨春月，在官职奖金的利诱下，做了赤峰市610的头目，在赤峰定了多个死亡指标，并亲自指挥赤峰市各旗县区对法轮功的迫害，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包括周彩霞、郑兰凤等。没多久，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开车钻入停放在前方的大货车底下，头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杨春月的妻子痛苦得疯疯癫癫，还长了脑瘤。2014年3月，杨春月本人在骨癌的折磨下疼痛而死。再看另一起报应案例，原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法委书记李开文任职期间，积极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迫害政策，利用政法委职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整合徐州市公检法司一条龙，不遗余力迫害法轮功，筹划授意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下达死亡指标，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等，是徐州地区残酷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主谋之一。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9年11月，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李开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胡诗民曾经任职开封市司法局610办公室，市政法委、卫市县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05年3月，法轮功学员张扎根先生被市大兴派出所恶警从家中绑架，被非法判2年劳教，但是仅3个月就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这场虐杀竟然是为了达到胡诗民制定的死亡指标。现如今胡诗民遭恶报，身陷牢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奉劝仍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让自己的良知泯灭。 孟子说，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性是向善的，除了努力行善避恶，没有第二条路。在这历史巨变的关键时刻，希望每一个人都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智慧而明智地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给人退路就是给自己的退路。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反人类罪的明证：死亡指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告诉您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之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为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情，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文章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给了儿媳妇200块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叫我孙子说污蔑法轮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说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是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时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她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他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当中。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 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了。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是让人们仇恨法轮功，不都是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播报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他的绰号是东北狼，经常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当武器，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架。是什么力量使他不再喝酒打架，去掉了一身的痞子气，变成一个乐呵呵和善的傻大个了呢？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听听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的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东北狼变成乐呵呵傻大个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被厂里人起了东北狼绰号的年轻人，他能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当武器，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架。是什么力量使他不再喝酒打架，修去了一身的痞子习气，变成乐呵呵的很和善的一个傻大个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巴特尔出生在蒙古族的一个牧民家庭，他是家中的老三，他的哥哥很小就辍学去放羊，姐姐因腿瘸干不了活，巴特尔还有一个妹妹。巴特尔从懂事起就知道爸爸妈妈身体都有病，但即便家中生活很困难，偶尔有讨饭的讨到他家，他的爸爸妈妈仍然会将家里好吃的都往外拿。有时见讨饭的人衣不蔽体，爸爸还会把自己的衣服拿来给对方穿上。在巴特尔7岁那年，村庄因为干旱欠收，家家户户都没有足够的粮食，大家就到地里捡可以吃的草来充饥。一次，巴特尔的妈妈从邻近的汉族县城讨来了一袋玉米面，周围的邻居都来拿取，等邻居走以后，结果一袋玉米面就只剩下一碗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特尔家里顿顿用大萝卜充饥，使得7岁的巴特尔后来一闻到萝卜味就哭。巴特尔的父亲在队里放羊，虽然他身体很不好，但村里指派给他的活一点都不比别人少。爸爸无力完成劳动量，就由巴特尔的哥哥代替去放羊。可是巴特尔的哥哥年纪小，个子又矮，需要大人将他扶上驴背去放羊。冬天，哥哥穿着厚厚的棉衣，爸妈怕他掉下来，就拿布条把他绑在驴上。当哥哥要上厕所时，还得骑驴回到家里，让妈妈解开捆绑后再去方便。因为家里穷，巴特尔13岁的时候也辍学了。他每天出门捡牛粪烧炉子做炒米，然后随哥哥一起去放羊。巴特尔和哥哥整天待在没有人烟的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偶尔有周边的牧民来寻找丢失的羊马，小哥俩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高兴。在了无人烟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放牧的生活极其的无聊。那时巴特尔经常躺在草坪上茫然地望着天空，他心里想着，驴生到世上还能干活，我到这人间是干啥来了？巴特尔没能想出答案，但是无聊的生活却让巴特尔练出了一项本事。在草原上， 巴特尔闲来就放声地喊唱，因此他练就了一副好嗓子。18岁的巴特尔考上了当地的文艺队，但没多久他因为工资低又辞去了文艺队的工作，回到了家。再度回到大草原的巴特尔却练就了一项新本事，而这本事对他日后的影响极深。在文艺队的电视上，巴特尔看了《霍元甲》等武打片后，他的胸中经常涌起当英雄的想法。再回到草原上，巴特尔遇见小伙伴，没说几句话就相互抱着摔跤，试练拳脚。巴特尔个高，胆儿又大，一扬腿就能踢到对方的脸，时间一长竟然小有名气。有了名气的巴特尔更经常跟人打架练本事，也算是天命如此。当时巴特尔镇上有一件事情让巴特尔打架的本事有了大大发挥之处，这很大的影响了他日后的命运。那时镇上成立了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原来过去经常有人偷偷到他们镇上的草场上割麻黄草和甜草，后来演变成了旗县与旗县之间的草场资源之争，保护草原的接力队就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巴特尔是队里的二把手，对方经常在夜里拿着尖刀铁锹不定时的出没，每当发生这种状况，也就是保护队出动的时刻，队里的人就会连夜来找巴特尔，说他跑得快，出手也快，是队上的先锋元帅，他不露面大家都不敢去。巴特尔经常用一根一米长的铁棍子当武器，他一个人能和十几个人打。有一次临近旗县来了200多人，把他们队的人团团围住。巴特尔他们队里只有40多人，最后他们队受伤了10几个，还有2个送医院抢救，但是对方的伤亡更是惨重。当夜突围回家后，巴特尔发现自己白色的衣服上全都是血，脱掉衣服后巴特尔身上却没有什么伤，原来血全都是别人的。那次巴特尔当地的公安后来也出动了，他们用武力镇压、开枪射击的方式逼退了对方，有被打死的就就地掩埋。整件事情过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公安局局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巴特尔的功劳最大，并许诺以后巴特尔在旗县里打人骂人都没有人管，这就等于给了巴特尔一个横着走的特权。打那以后，巴特尔的腰板更硬了，他去参加蒙古族著名的纳达木大会，打车不带钱，遇见个地痞就上去要挟，问他敢不敢打架，敢打就动手，不打的话他这次纳达木之行的食宿车费就由这个地痞来付。地痞不敢与巴特尔较量，只能像伺候大爷一样的伺候他。巴特尔的身后还经常带着几个小弟，有巴特尔这位大哥在，小弟的肚子也都能填饱。那会儿在纳达木大会上也没有人敢跟巴特尔比赛，巴特尔自己就跟驴赛跑，在400米之内他比驴跑得还快。但这不是巴特尔获得东北狼封号的原因，巴特尔的东北狼另有故事。这样的巴特尔当然镇上的人都怕，但镇里的人却也都知道巴特尔的软肋。当巴特尔喝醉了发酒疯时，镇上的人就连忙去找巴特尔的大哥。只见巴特尔那矮小的大哥走上前去，几个耳光就把巴特尔抽醒，而强悍高大的巴特尔却从来不敢还手。巴特尔对爸妈更是敬重孝顺，他从小就背着病重的父亲深夜求医，长大后挣到钱了就给父母买药供家里开销。后来巴特尔的大哥做了上门女婿离开了家，2个姐妹也都相继出嫁， 赡养父母的重担更落在了巴特尔一个人身上。巴特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北京的一个砖厂打工，初来乍到，又是少数民族，他们几个人总是被人欺负，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给同寝室的人倒洗脚水。一天，巴特尔忍不住了，就通知伙伴们要在晚上动手。那次，他一个人撂倒了十多个。第二天，厂里来了一波人，拿着铁锹围殴巴特尔。巴特尔受伤，被送进了医院。出院后的巴特尔一个一个地找到打他的人，往往对方看到他掉头就跑，但是他们怎么能跑得过巴特尔呢？就这样，他们被巴特尔挨个揍了回去，他们一一被制服了。巴特尔东北狼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有一天，巴特尔夜里醒来，他想起白天打架的情景，下意识地翻了个身，结果发现眼前竟然是一个年轻人正手持菜刀向他劈过来。巴特尔的枕头当即被劈成了两半，幸运的巴特尔像是有神保护般的躲过了这一劫。转眼到了第二年，因为到砖厂打工的什么人都有，不好管理，砖厂厂长看到别人都怕巴特尔，就建议他承包砖厂。于是巴特尔包了八个小时一班，管理80多人。但是神或许不愿意巴特尔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一个冬天，粉碎土的机器堵住不转了，巴特尔在查看时，他的右腿被卷进了机器里，当时他就口鼻出血，说不出话来。周围的人拿铁锹把传送带割开，传送带反送后，巴特尔被从机器里拖了出来。当时他两条腿一长一短，右脚整个都翻了过去，好几个医院都不敢收治。虽然巴特尔那会儿人都已经昏迷，但奇怪的是他却能听到别人讲话，而且他心里也感觉特别舒服，只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了重量，好像在睡觉。等巴特尔清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的腿打着石膏，胃里灼烧的厉害，经常大口大口的吐血，一咳嗽身上的骨头都疼。他在砖厂那几年挣到不少钱，但是最后却一分都没剩下，还瘸着一条腿回家了。瘸着一条腿的巴特尔回到家乡后，镇上小学的校长给巴特尔提供了一份坐着卷铁圈的工作。1998年，他家东边的大河发大水，却没有几个人会游泳。巴特尔就载着人把他们送过河，以此挣钱为生。同年的冬季，有个草原畜牧产品公司需要歌手，那会儿巴特尔已经30岁了。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比赛，他获得了第一名，之后他就留在了公司的艺术团。东北狼从此成了艺术团的团员，巴特尔在大草原上练就的第一项本事又有了发挥。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电视里都是法轮功被政府镇压的新闻。但是巴特尔的声乐培训老师们都说法轮功好。从这些蒙古族老师的口中，巴特尔得知在7-8年的时间里，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练法轮功。那会儿他们当地的北山上到处都是法轮功的修炼人，而在清华北大的大学生和中央的领导都有人在练。巴特尔听了之后，他心想，这个法轮功肯定有神奇的东西，要是能找到这本书看看该有多好啊。不过巴特尔一直没有机会得到书。2001年，巴特尔和同事一起去北京出差，大家分头去买东西，约好中午12点钟时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处集合。 到时间后，巴特尔来到旗杆处等待，他看到一些老年的、青年的男男女女，他们一个个举个横幅站在广场上，这些人都是法轮功学员。突然间，警车声大作，好多穿便衣和穿制服的警察冲了过来，他们将举横幅的群众打倒在地，抓住他们的头发，用脚狠狠地踢踹。巴特尔看着觉得气愤极了，他想，那些举横幅的男青年身体壮一点，警察上去动手也就算了，可是那些小姑娘和老太太能有多大的力气呢？只是举个横幅，为什么要这样暴力地对待？巴特尔觉得这些警察太暴力，太不讲道理。后来巴特尔结识了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一次，他女朋友从亲戚家回来后告诉他说，他的嫂子被警察抓走了，哥哥家的孩子刚上小学，没有妈妈照顾，很可怜。那会儿巴特尔还不知道他的嫂子被抓的原因。2004年的时候，妻子的嫂子回家了，他和妻子一起去他哥哥家看望。一进门，巴特尔就感觉嫂子特别的热情善良。嫂子给他们沏了茶，就开始讲法轮功。巴特尔这才知道，前几年嫂子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判刑的。后来，巴特尔随公司到哈尔滨演出时，发现旅店房间的门口每天都会有带光盘的小册子塞进来。他和同屋的团长打开 VCD 观看，对法轮功有了了解。不久，巴特尔的岳父患胰腺癌到了晚期，在他濒死的时刻，一家人围坐在老爷子身边，嘴里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爷子本来停止呼吸了，却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说，哎呀，我特别舒服，我听见很多佛道神在念佛经呢。说完这句话，老爷子又倒在床上，然后安详地去世了。巴特尔因为频繁地去各地出差吃饭的原因，他开始喝大酒，高度白酒能喝13碗，低度酒巴特尔根本喝不饱。因为喝酒的事，巴特尔跟妻子没少争吵，妻子的脾气也比较火爆，那段时间家中的气氛很紧张，几乎要到了离婚的边缘。又几年，巴特尔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长期喝酒的恶习很快地戒掉了，更不再与人打架了，东北狼身上的痞子习气在他的身上完全褪去了。后来巴特尔的朋友不止一次地跟他说，人家都说你是傻子，其实你是个大好人，你就是太善良了，你学尖一点吧。巴特尔听了呵呵一笑，依然地保持着他的单纯与善良。后来有一回，巴特尔歌唱表演的画面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当时家乡的人也恰好正在谈论巴特尔，而就这么偶然地在电视机的屏幕上看见巴特尔的身影时，在场的众人无不惊叹，他们脸上的表情正在说，原来那样的一个人呢，现在变成这样的了，这真是太难得了。好，听众朋友，巴特尔从东北狼变成了一个乐呵呵的傻大个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善恶一念间栏目。念法轮大法好，待做手术的妹妹出院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听听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弗兰讲述的发生在他妹妹身上的神奇经历。妹妹便秘已经几年了，常常好几天不能排便，也不敢吃东西，吃了东西肚子就胀得鼓鼓的。她吃了各种药也不好使，去了几家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病因。今年妹妹突然感觉肚子胀得太难受了，只要吃一点东西就胀得非常难受，一点东西也不能吃了，上下不通气。没办法，只好又去医院检查。一通的检查、照相、拍片等等，检查费花了不少，妹妹被折腾得更难受了，也没有结果。大夫只好说住院观察。几天以后，大夫说是结肠结，得做手术。这把妹妹吓了一跳，她非常害怕。有一天她问大夫，做手术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大夫说，不是要命的病，但是也很严重，让你儿子过来，我跟他谈谈。他儿子不在本地上班，那天刚从单位回来，听说他妈妈的情况后，吓得赶紧就到了医院。大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你妈妈的病很严重，怀疑是不好的病，你们转院吧，我们治不了。在我们这儿做手术，怕留下后遗症，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没办法，妹妹只好转院，转到了大医院。到了大医院，又是一通检查，检查结果和本地医院一样，大夫说不能吃东西，得静肠，把便排干净了才能做手术。这期间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告诉她快一点默念我告诉她的话，我也会帮着她念的。因为大陆电话监控很厉害，所以不能够直接在电话里边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后来妹妹说，我一天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肚子不那么胀了，还能排出一些大便来了，我相信我能好。九月底，大夫说再检查检查，没有大便了，肠子干净了，就可以做手术了。等各项检查出来之后，大夫说，肠子上没长任何东西，非常光滑，你可以出院了。妹妹一听非常高兴，她儿子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高兴的声音直发颤。早晨上香的时候，我给大法师父磕了三个响头，谢谢师尊救了我妹妹的命。现在我告诉别人法轮大法真相的时候，就举我妹妹的例子，告诉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另外还有一位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讲了他女婿因为念九字真言身体康复的高兴事儿。我女婿是司机，在厦门开车，什么地方都去。厦门发生疫情的时候，我女婿也发起烧，几天不好，女儿女婿俩人都特别害怕。有一天，女儿突然想起来，有人告诉她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避瘟疫，就赶紧告诉了女婿。 两个人一起诚心地默念大法好，求李老师救救他们。就这一念，女婿的体温下降了，两个人特别高兴。过了两天，女婿全好了。女儿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儿，我们全家都感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女婿。愿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躲过瘟疫，一定要记住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救人为所愿》。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